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最近一段时间，躺平二字在中国新闻中异军突起，盛极一时。据维基百科的解释，这个词源于百度贴吧，此后豆瓣上出现躺平小组。这个小组在上个星期四被关闭之前，组员的数量曾经在一个星期之内从3000增加到9000。有分析说，躺平被视为对抗社会内卷化的一种方式，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中国100年之后的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躺平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同的同时，也受到官方的批评。中国共青团、中央微博、南方日报和光明日报等都刊文批评躺平，有清华教授也斥责躺平是不负责任。那么躺平主义为什么在中国突然流行起来，并且引发巨大的争议呢？我们邀请两位观察人士来分析。一位呢是旅居德国的资深政治评论作家常平先生。常平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秦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秦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常平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我们非常的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秦鹏先生啊，就是说从您的这个视觉来看，为什么躺平这两个字突然一下进入人们的这个视觉？当然我这么讲说它突然并不是真的啊，这个东西肯定是它有它的这个一定的这个背景和它的这个酝酿的过程。那么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看法，秦先生。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的话，是因为现在的这个人，特别呢是80后、90后、90后，遇到一个越来越大的这种压力，那么来自于呢，就是买房、租房、生活、结婚、买车、生孩子、养孩子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压力。那么对于他们本人来讲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生存、职场发展这样的等等的压力。而我们现在所看到呢，又是一个整个这种996或者是整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社会的负担越来越高，而作为个体来讲，在整个的这种庞大体系下，它越来越相对渺小，这么一个这种生存的一个发展的问题。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看到整个的这种舆论在诱导年轻人们的话是多消费、多享乐、追求短平快的这样的一些快餐式的这种娱乐。那么作为个体来讲呢，他们怎么能够去获得真实的这种快乐，以及呢在这样的一个这种空虚快乐的享受之后的话，那种空虚怎么去解决，对他们来讲这其实也是一种生命和如何去释放，如何去寻找自己的生活目标的这么一个问题。当然的大的这种社会背景来看呢，我们看到这个现在是存在说一份耕耘能不能换来一份的收获，那么整个的这种社会的这种体系是不是能够保障说这种公平正义能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那么在整个的我们看到说大的这种资本的环境下，大的这种社会的环境下，大家看到这种1元钱的这种午餐，还有整个说我们其他的人，是上可能6亿人，每个人人均月均的话呢，才只有1000人民币，可能2000，接近10亿人的话呢，是每月人均收入的话不足2000人民币，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环境下的话，那么每一个个体，特别年轻人们在去探索说怎么能够去寻找一种出路，是继续的这样一个压力下去奋斗，在这个高压锅中变得越来越渺小，还是说呢去干脆就退出这样的一种竞争，然后去自己寻找一种快乐或者寻找一种宁静，这实际上就出现了这种躺平主义。当说被外界的某一篇文章、某一个思想去带动的时候，大家突然间发现了说有那么引起那么一个巨大的共鸣，就带来了说我们看到今天像一夜之间冒出来这样一个东西一样。但事实上的话，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背景。所以呢，在这样为了解脱这种压力，大家再去想说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子，还有不消费，维持最低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然，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一种抒发。那么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总而言之，他并不是说停地一声炸雷就出来了啊。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常平先生，其实呢，这个无独有偶，在西方呢也有所谓的尼特族，就是不上学不就业这么一个族，这个 NEET。 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中国目前出现的躺平跟西方的这个尼特族，那么甚至还有日本出现的这种蛰伏族，有什么样的这不一样的地方呢，常平先生？
谢谢主持人。你说的非常对，这个躺平作为一种现象，它不只是属于中国，它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就眼下来，它是指这个年轻人，简单说，这个年轻人跟不上经济的发展，就是成为一些这个待业青年，或者是这个待业中年，甚至待业中产阶级等等。在如果历史性的看呢，它不只是说这个一个空间型的全球分布，甚至可以说作为躺平现象，是自从人类有人类以来就有躺平，有网民已经在讲什么古希腊的犬儒哲学家，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这样的故事。其实中国古人这个就更是了，这个所谓青铜老叶不用一钱买，什么本是个懒散人，又无甚经济才归去来，这样的句子和意象比比皆是。所以重要的不是躺平这个现象，而是这个就像秦先生刚才所说，就是人和社会相比，他永远是渺小的。所以重点是，就是人为什么要组成社会，我们组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来解决我们这种渺小感，解决我们这种无力感。当我们在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面前，在这个巨大的这个经济车轮滚滚这个行进当中，一个人他如何自处，社会应该对他做什么，这可能是你说的中国和西方最大的区别。简单的说，在我看来，就是躺平啊，它是需要这个条件的，对吧？这个它需要就你看英国的尼特族，还是日本的，甚至台湾的一些啃老族，都有这样的词，甚至小确幸。他躺下去之后，他能平，是吧？而不是躺下去是一个坑。在中国，你躺下去不仅是一个坑，还有可能还有千万只脚踩过来，因为太拥挤了。这种情况下，它是社会的区别，是吧？这个你是这个躺平，它需要一定的这个福利制度作为基础，对，它也需要一定的自由，它需要你消极思想，在中国不是说谁想有就有的，我们一直在批评这种不求上进。其实躺平这个词啊，有很多过去就有很多这样的说法，是吧？叫不求上进或者依赖思想等等。这个这是他可能很大的区别，就是说一个是一定的这个社会制度福利制度或者说经济依托，再一个呢是你的自由思想。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现在政府已经不允许躺平了。
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方向的问题，一个是问我个人能为社会做什么，那么现在躺平的问题，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个社会能为个人做什么。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秦先生啊，那么刚才常平先生他是这么认知，就是关于社会对个人可以做到什么这一点。那么实际上呢，这次这个躺平能够起到一呼百应的作用，就跟那一篇文章，就是躺平即正义这篇文章，是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是被视作了一种宣言这种味道。但是非常遗憾，这篇文章我们在网络上已经看不到了。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能看到，就是这个新华社在出文批评，就是说这个躺平完全就是不负责任等等。那么就是官方呢显然是非常的不赞同。那么再插一句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昨天的新闻已经出来说中国允许这个第三个孩子，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中国已经陷入这个人荒啊，所以躺平显然是不利于解决这个人荒的问题。那么说到新华社这篇文章，他说躺平他说这个奋斗呢是一种幸福，那么正好呢就是契合到我们刚才说，究竟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奋斗是幸福呢，还是社会应该做什么促使这个个人来进行这个奋斗。那么如果是官媒说奋斗是一种幸福，他的这个号召呢能不能起到一定的这个促进的作用呢， 或者说您觉得它是有些这个苍白的呢？这个秦先生。
那么幸福就奋斗呢，当然作为我们个体来讲，他一定能够去改变一定的自己的环境，能够呢改变自己的一些这种命运的一部分，这是吧？对吧？我们所以呢，对每个人来讲，当然大家可能通过努力的去工作，或者是去更多的一些想一些办法去做一些投资，做什么，这些事情是可以去做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能够说躺平主义能够获得这么大的一个这种支持？他是因为很大的一批人，当他去努力的时候，他很难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因为比如说，我们讲很多人都在去，为了这个一个房子去租房子也好，这个买房子也好，他需要巨大的一个这个金钱作为保障的。当你努力的时候来讲，你会发现这个房价涨得比你的努力的要快得多。等你的这个攒够这个钱之后的话，你发现你攒的那个钱可能不够买一个厕所。这个时候呢，那种奋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义？是不是你宁愿的话去选择我们说住更小的一个房间，或者是想办法去到一个更偏僻的一个城市去解决，说你宁愿能够放松下来去解决你的这种人生的一个目标的一个问题？这时候实际上就是一种我们叫说解脱，一种思考，重新去定位自己的这种人生的目标的这个时候，那么对政府来讲呢，为什么呢？我们讲说他现在要去强调说这种奋斗是一种幸福，因为对政府他是希望能够去改变每一个人，能够去把每个人纳入到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框架里边，他的这个奋斗的这个方向里边。如你现在的话呢，脱离开躺平了，那么相当于不再去跟随他那个指挥棒去跑了。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是政府不愿干的，但政府为什么？到底应该怎么干呢？如果说我们放到一个正常的这个社会里边，它就牵扯到一个说，当我们看到说整个的这种奋斗很难达到目标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要思考的是个人的奋斗不足。当大面积的人，6亿人都达不到，接近10亿人都达不到他的目标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去思考，是不是社会整个制度出了问题了？所以，那么作为社会的公平，实际上是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的话，它应该是政府提供的那么一个公共的责任、公共的一个这种核心的目标的。那么，当然它这个公平呢，这种是指这种机会均等，对吧？还有呢，是它提供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一点事实上，在中国的我们看到官方的网站、官方的这些公共管理的这些学者们，事实上也都在去强调的。他们一直在鼓吹说是要建设一个服务型的社会，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实际上也认可说，在整个的目前的正常人类社会中，你的一个政府是获得了老百姓的一个授权，然后呢，你的政府是给老百姓去提供服务的。那提供什么服务？当然就是提供一种公共服务型的服务，去创造这种以公民为中心，创造这种人文关怀、民主、公平、法治、责任等等这样一套价值运行的基础，或者整套运行的这样的一个体制，那么当然也包括呢，说是促进分配的这种正义，而不是说几个人呢是拿到了整个社会的巨富。现在中国亿万富翁是世界上最多的，而且呢还有很多中共的高级官员，他们的实际上在全球很可能是排在前几位的这些巨富，但是呢他的名字不出现在这种福布斯榜上边，还有呢整个的这种其他的这些官员、医疗体系、住房体系等等，这一切的，那它都是应该政府去承担、政府去改变、去解决的问题。但现在我们看到，政府是把自己给撬出来，他不负担这份责任的时候呢，他又当变成摇身一变变成了裁判。他说呢，你们不该去躺平，应该去奋斗，或者呢，当自己偶尔做一点，作为一个政府应该干的那么一点点小事的时候呢，他就开始鼓吹说我，你看看，还是我给你们做了这么多，对吧？是亲爱的妈妈啊，然后呢，应该如何的去表扬我，去歌颂我。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这是中共马上面临的100年的党庆，正在想方设法的话鼓动老百姓去感恩他。所以他没有想着去服务，他没有想着去怎么去创造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呢，去怎么去解决，让老百姓真正的去幸福。这事实上，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躺平主义的这些信仰者或者支持者们，和现在政府发生这么大的一个矛盾的这种根源。 所以呢，我们看到一方面大家在想试图的去组织起来或者去为这种躺平主义发声，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政府把他们的这些豆瓣的小组或者什么微信群等等给他炸掉，同时呢，在连篇累牍的新华社也好，人民日报，反正各种各样的党报，通过各种方式再去打压这种所谓的躺平主义。所以这实际上是他政府在努力的通过这种方式摆脱自己应该承担的一个义务一个责任。而老百姓来讲呢，那你想说你我不希望你逃脱责任，同时你还管着我的所有的生活，所以呢我就不搭理你们了，你该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呢我去脱离这样的一个这种方向，宁愿躺下来获得自己的这种安宁。这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的一个本质。
那么长平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秦先生也说了，这个政府他实际上没有这个承担自己的这个应该承担的责任。那从您的观点来说，要改变目前的这个躺平的这样一个思路，还有这个年轻人这样的行为的话呢，以及追求，那您觉得政府可以怎么做来扭转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你说中国，它现在经济 GDP 全球第二，也自己感觉非常的好，对不对？那应该还是有能力这么做。那您的看法？
他有能力这样做，但是他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他就涉及到，就像秦先生在提到的，他涉及到就是从老百姓那里获得授权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复杂，获得授权那就涉及到民主自由这些制根本性的制度问题。所以呢，这个政府他是不管他有没有能力吧，他是不会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他给躺平主义的这个社会基础，像我刚才说的，第一，它要有一定的社会福利，让你躺下去不容易饿死，不容易，还能起得来。第二呢，就很重要的，我想补充一点，它需要真正的法治，就是这个城里的官员，你不能动辄就把这些躺下的人当低端人口给驱赶了。对，再一个呢，你需要一些社会文化，就是自我赋权，独立自主的观念意识。那些年轻人一会被忽悠的去恨日本人，一会又被教唆着要去打台湾，一会要这个什么堤坝出征，这些人是不可能真正这个躺平的。那政府可能通过什么方法呢？那一个他现在已经在做的就是我们看到的，他不允许这样的想法出现，尽可能把它删掉，进行批评啊，政府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再一个来说，他实在这样的方法还不行的，他就我把它叫放平，他就把你放倒，是吧？这个躺平啊，就是我刚才说了，以前有很多词描绘这个，这让我想到甚至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国的时候，我采访了很多下岗工人。你知道这些下岗工人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干的事情就是做一颗社会主义螺丝钉，不想别的，天天就在工厂上班，叫上班上班，叫挑插红。那他叫那时候叫螺丝钉啊，螺丝钉是什么？就是躺平，躺在社会主义。但是后来不要他们的时候，他就叫依赖主义，就叫没有能力跟上社会的步伐，就让他们下岗了。这就是一种，就是把你放平啊，这是一种解决办法。
好，那么秦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您也提到一点，就跟这个996007是有关系的。我可能一个星期七天都在给你卖命，最后我得到的回报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实现我自己想追求的这个生活啊。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就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三孩的这个政策之后，显然这个中国劳动力问题呢，劳动力人口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但是呢，就说到这一点的话，如果你即便是出生了，你生三个孩子、十个孩子，但是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如果他没有出路，他都给你躺平了，那其实对这个社会的劳动力解决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所以面对这样一个情况，你说这个出路是在哪里呢？
对，我们看到今天呢是5月31号啊，中国政府呢出台了一个说是允许是三孩。但问题是，现在绝大部分人，你要去解决绝大部分人的愿意生的问题，才能够解决整个中国的人口问题。可是绝大部分人不敢生、不愿生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是当你去做了996007之后的话，你还养不起孩子，所以干嘛我要去生？就说现在呢，你生不起，所以现在呢，说他现在解决的方法是让你生三个， 这个南辕北辙的东西，对吧？啊，这个时候我需要吃饭喝水，结果呢，你说你应该去划船去，啊，那他是划不动的，对吗？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看到这种996的这种问题，根源上是制度问题。那么同样的，生不起孩子的这个问题，同样的还是根源上是制度问题。啊，当你整个政府脱位了，没有办法为大家去创造有8个小时工作制，这是写入劳动法的。那么这个时候工作本身很累，然后呢又养不起家，养不起自己的这个孩子，怎么办呢？他说让你生三个孩子去解决你的这种养不起的问题，这不是跟开玩笑一样吗？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国的问题呢，其实说来说去好多时候都是一个制度的问题。那中国呢，包括这996的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在所谓的社会主义为了这种工人农民是当家做主的情况下呢，却是仆人们啊，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官员们的话呢，享有最好的福利，最好的这样的一些机会，而同样的跟他们捆绑在一起的这些我们叫资本主义者们，对吧？这比如企业家们，他们能够享有那么好的这样的一些待遇的东西，这实际上不能怪这个资本。当然大家作为躺平主义来讲呢，是都会去想说去骂那些资本，但事实上每一个人，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很清楚，他们只是不敢骂他们想骂的，所以呢他去骂了这些所谓的我们叫资本，所以他经常去讲996、007。这个我觉得这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这两天或者大家看到这些躺平主义的人在去喊的原因。那么也我们呢也知道说，从大的面上来讲，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要去搞这些996、007，放纵这些企业去做，根源上来讲呢，它现在中国是要去打造一个世界工厂，核心的价值它不是高科技，因为高科技需要人才，需要开放教育，需要把人的这种天性去解放，中国政府是不敢去解放的，所以他只愿意去拿劳动力，廉价的劳动力和这种资源，甚至这种被污染的环境去换整个这种工厂。换完之后的结果，目标核心的目标是给谁呢？给这些中国的这种官僚体系和他们的这种利益共生者们的话呢，一套更好的这些收入，或者是全球性的这样的投资，甚至老婆孩子转移到这些发达国家去，这实际上他们要去和这些发达国家的这些我们叫资本家们一起构造一套这种盘剥体系。所以这实际上为什么他们能够纵容这样的一套专制工厂劳动力的这样的，包括农民的身份，所谓的农民工，这是世界上侮辱最大的，侮辱8亿多人的这种一个名词，对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说会中国会长劳工长期处于这种低工资、低福利、低人权的这样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好，那么长明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说到这个情况呢，我们刚才也谈了很多了，就是说这个躺平主义现在是不是对中国政府来说会构成一种这个威胁难题？
其实你提到了这个躺平主义，它作为一种反抗。作为一种非暴力不合作，就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问题的关键。就是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他那么多问题，但是他能统治中国这么久，很重要的一点，可以叫做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怎么打击这个躺平主义，就是作为一种反抗的躺平主义。因为在中国，其实作为反抗的躺平主义可以说源远流长。我刚才说的中国古人，特别是在这个知识分子中间，是这个到处都是，而且甚至成为他们高贵的一种思想。所以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个意思呢是这个基本的道德标准，就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或者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就是说，我跟你合得来，那我就可以做官，合不来我就举孝三领，就相当于这个像弃民除贤，就相当于这个周永康薄熙来，我跟你这个政见不合作或者搞不过你，我就去喝酒这个骂娘，那是不可能的。所以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啊，做的第一件事情 所以它第一件是第一个运动就是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改造运动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打消知识分子的这种加引号叫躺平主义的这种思想边缘，每个人都必须这个仔细的检讨，必须过关，而且呢先拿这些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这些名人名流们开刀啊，每个人都而且用极其粗鲁的词去羞辱他们，洗澡啊，脱裤子啊，然后情感的，这一相当程度上就是在打消他们可能的那种这个高傲的躺平的可能性。
嗯，打消他们这个非分任何非分的想法啊。那么秦先生，我想问你，就躺平主义最终会给这个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的这个政府统治阶级造成怎么样的后果呢？
首先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躺平主义的提出实际上对中共来讲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压力，因为我们知道说中共的官方有对不同的这些公平正义也好或者其他民主也好等等有自己一套完整的定义，而且它对着内涵来讲的话，谁来提出，谁来去歌颂，什么时间去提出，谁什么时间来去处理，做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必须按照官方的这个节奏去做的。现在呢，突然间跳出来一个说，有那么一篇文章说定义了，说什么叫正义，叫躺平，躺平就是正义，而且呢还慢慢的有组织起来了。那么这个对中国官方来讲是感觉到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对吧？他不希望有任何人有组织，哪怕你是我们讲说在正常社会里边的这些教会或者是信仰等等来讲，健身体育，中国政府的话把几乎所有从街道到所有的小组学会等等全部是控制的，必须建立党组织，包括工厂也必须是，包括外企也必须建立党组织，就是不希望有任何的这种非官方的形式的组织，非官方形式的这些定义。现在呢躺平主义却呢是某种意义上是突破了这个界限，一方面开始有组织的起来，另一方面呢大家再去重新去探讨脱离官方的这种定义的节奏，去探讨定义一些这种我们要正什么叫正义，什么叫这样的一个生活，什么样的一些这种社会的一个这种价值等等，这一切来讲其实都会给整个我们叫原来官方这一套东西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他要去把这些豆瓣赌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些东西给他炸掉，要去骂他们，原因就是在于这相当于是整个解构了中共官方原来长期的70多年所建立起来的这么一套话语体系，这么一套控制体系，这么一套思想体系。这个实际上看起来这个很小的个人的这么一个小变化，但是呢是个很大的一个这种影响，所以官方非常非常害怕我们看到的是。
好，听起来这个威胁还是很大。最后长平先生，我想问你，就其实呢从人口学家的这个他们的观点来看呢，就中国已经进入了42岁的这个中线年龄，那么这个年龄群呢他们是缺少这个活力，他们缺少活力，缺少创造力，但是是比较稳定啊，这个利于政权的稳定。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躺平族低欲望是利于这个维护政权的稳定，但是呢中国政府它又需要一定的活力保持它的这个经济的成长，是不是这两点呢这个中共是非常难于统一呢？一分钟。
这个躺平主义呢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权力意识或者是这个身份意识的觉醒，它的背景呢其实是从这个中国人这年轻人发现自己不是公民是屁民，甚至连屁民都不是，是屌丝啊，后来发现这个连屌丝都当不成是韭菜，所以他是这些权力意识的觉醒呢让这个中共他的确是感觉到了这个威胁。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会了。非常感谢长平和秦鹏先生来到今天的节目分享他们的看法，同时呢我们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与此同时呢嘉宾所发表的评论呢是代表他们自己的这个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